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主。这次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神的忠诚仆人王明道先生的自传《50年来》第三章，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10到12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受试验和熬炼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银子在火中被熬炼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知觉，当然不知道痛苦。人受熬炼的时候便痛苦万分了，但不经过那种熬炼，便不能成为像纯洁的银子那样清高的人生。神怎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呢？他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又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三件事没有一样是容易受的。我们都知道，当雀鸟落在捕鸟人的网罗中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它们不但立时失去了自由，而且受到捕鸟的人的支配。它们不但再不能自由飞翔，就是想随便走几步也办不到。它们被人捉住，被人拘禁在笼中，他们的祸福安危完全操在人的手中。他们恐惧战惊，他们啼叫哀鸣。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我们又知道背负重担的时候是什么滋味。重担把一个人压得呼吸困难，压得筋酸骨痛，压得无力走路，压得不能动转。他满心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一下，满心希望卸下那百斤重的担子。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至于有人坐车压我们的头，那更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事了。我们的头不是钢制的，也不是铁打的，被人坐车压在上面，如何能受得住呢？但神若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他就必定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头不致被人压碎，甚至连破都不会破。虽然如此，痛苦和羞辱却是不能免的。如果有人用手打我们的头，用脚踢我们的头，我们除了感到痛苦以外，一定会觉得羞愧难当。有人坐车压我们的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羞辱。使一个人趴在路上，让别人坐车从他的头上压过，这比韩信胯下受辱真强不了多少。至于那是怎样痛苦，就更难想象了。神使我们被试验、受熬炼到这种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但我们不必灰心失望，不必怨天尤人。它使我们经过这一切苦楚，不是要使我们受损失，乃是要使我们蒙福祉。它使我们受尽苦中苦，不但要使我们因此尝到甜上甜，而且要使我们因此成为人上人。写诗的人述说完了以上的几种苦况以后，便接着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经过水火不但是最痛苦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事，但因为经过水火是出于神的旨意，便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结果不但未曾遭遇危险祸害， 而且要因此到丰富之地。受这种试验和熬炼的时候，实在是极不好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那种试验和熬炼要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福气，便能快乐着忍受了。写诗的人为要帮助那些正受试验和熬炼的人们，便把他自己的经验叙述出来。我希望我这段见证也能给许多在试炼和熬炼中的圣徒带来一些安慰和勉励。现在让我述说一下神怎样使我经过水火，然后到丰富之地。前一章我提到1920年的秋季，再回到保定烈士田学校继续教读的事。在未曾由北京赴保定的前几日，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很远，心里愁苦得很。虽然很久就想帮助他们，但竟什么都做不了。到9月7日的晚间，因为次日就要离家往保定去，心中极为难过，便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哭泣。正在哭的时候，姐姐进来了，她看见我哭，便也哭了。我对她述说，我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极远，所以心中难过，并且劝勉她一些话。姐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用诚恳的话告诉我说，她愿意悔改，拉着我的手哭泣了许久。我那时心中高兴的不能用言语形容。次日，即9月8日，乘早车往保定，继续在烈士田学校任教职。10日耳内肿疼，以后一日比一日更重。到18日疼得不能再忍，只好请假离保返京调养。在京停留16日，与姐姐谈到，加以劝导，姐姐有很好的表示和觉悟。这件事使我的心中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10月4日离京返保，次日休假上课。上学期我曾在校中进行创办学校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学期筹备开正式成立大会。从外表上说，这个学期中似乎有非常的成就，但自己的内心却是空虚软弱到极点，心中常抱悲观，工作也感觉无力。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心中愁苦，就是我双目近视的程度日渐增加，心中总惧怕一直增加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本来我在14岁的时候，因为双目近视，就配了近视眼镜。到18岁那年，因为近视的程度加深，又换了镜片儿。1年后近视又加深，换第3次镜片儿。我心中思念，如果就这样快地加深下去，再过几年，虽然不至完全失明，离瞎也就不算太远了。但那时候最使我痛苦的就是自己的心灵贫乏，做工无力，看见教会的黑暗腐败，也不免令人灰心丧气，同时也常因此更觉得使命紧要，责任重大。在那时的日记中记着说，今日之教会为何等之教会，今日之信徒为何等之信徒，罪恶从受，魔鬼奴役而已，圣洁乎，早偏染污秽矣。杰夫杰夫，世界此后果将无真理依乎，果将无真理依乎，无绝对信神之公义永远存在，是则世界绝不能长久立于魔权之下。吾深知神必正选招可蒙招之人，出而为真理与罪恶战争也。生乎， 似乎无无所惧，无将应招而前往矣。1920年11月6日日记。余自知将来做改革之功，必遇众多且慎居之困难，故欲成功，乃多有忍耐受迫之能力。感谢神，使于今在校中又能习此课程。1920年11月14日日记。吾主耶稣以30年之预备，指德行身心完备之境，及其出也，秉圣灵之感力，成天父之美旨，讲道而有权，驱魔而奏效，奋斗3年，足奠天国不拔之基。今日神仍时时招人更续此业，昔世竟无人愿牺牲其所恋慕，用此修养之功，成复旨而救迷人。余也何得，竟获复招，预备前程，共当以耶稣修养之功为模范乎？免之哉，复幼而已。1920年11月19日日记。1月20日，我所创立的烈士田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我以创办人兼会长的地位主席开会。除本校师生以外，道友来宾40多位，有南关一位牧师，西关一位牧师，城市青年会一位干事演讲。下午20:50开会，50闭会。我那一日从早到晚，无偏刻暇，东奔西走，力尽筋疲。那天的日记中写着几句话说：凡于本圣灵指引所为之事，皆始于与事过境迁之后恒有快乐；而于顺情欲所为之事，皆始于与事后生种种之悔恨苦恼。感谢神，借此毁于自身。1920年11月20日日记。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仁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我想，像我这样好的一个基督徒，还有什么罪？我承认我年幼的时候犯过许多的罪，但我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极高尚优美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人再同我谈到罪的问题。那位同仁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便同我谈到种种隐藏的罪，也谈到神眼中最可憎的一样大罪，就是骄傲。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做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他这些话刺透了我的心，也正说到我的病源和病状。那天我听他谈话，先是愤怒，渐渐我钦佩他的高论，最后我深深受了感动。约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从他的宿舍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里，跪在床前，在神面前承认懊悔自己一切的罪恶。起来以后写了一篇祷告文，到午夜将近1时方才就睡。那篇祷文说：在天之恩父亲，仆成罪人，仆虽蒙父之选召，且慕父之厚恩，然福中一丝既往，待全为罪所束缚，做魔鬼之奴役，仆心不成，仆目不洁，仆身遍染污秽罪恶，仆为爱人，仆为靠父，仆只为一自私之人，仆身负罪担指重，恶仆将死，仆乃自命为一人，仆忧终日碌碌， 以求满足肉体之欲望，以求此事虚浮之幸福，以求人之赞誉。凡此皆为父所深赠，仆敬一一共祷。仆今懦弱无力，仆所望者唯望天父之援手，仆今诚恳以自己之身心完全奉献于天父之前，并将一切罪恶在父面前吐露，先求父以无主基督之宝血涤仆一切罪染，再求父赐父之灵感于仆心中，使仆今后自觉于罪如死，此后生活皆秉圣灵而生，凡蒙父悦者皆当免刑，否则盖刑弃掉。且助仆战胜魔鬼之凶焰，助仆圣洁，助仆完全，助仆爱人，助仆爱父，助仆有决心，助仆有毅力，使仆今后之生活非一己之生活，乃在腹中之生活，使仆不为己生，乃为父生，乃为人生。更求父以父之灵感提携训诲，凡父行与仆身者，仆无不甘心乐受。仆愿今后或生或死，全为服属天父之人，唯起父以灵敌仆祷仆，今日如此，永远如此，仆心所愿。1920年11月21日夜11时37分写。那天晚间，我也把我在自己身上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写在那篇祷告文后面。我心我目污秽不洁，我妒人恨人，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我虚伪，我眷纳皆为一人之称誉，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我努力所成之功大半为求人之赞誉，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我骄傲自恃且轻蔑他人，我不公正，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当那时候我信主已经6年半有期，在那6年多的时期中间，因看神多方的恩待，已经有相当的进步。我每日必定祈祷读经，我勉力参加礼拜堂中一切的聚会，我奉献我每月入款的1/10为神的工作使用，我谨慎我的口不说污秽的话，我竭力追求敦品力行，不苟言笑，我没有一样不良的嗜好，我在财务上10分清廉，我没有同任何异性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我既忠心于我的职务，我体恤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姐姐相敬相爱，我热诚为学生们服务帮助他们，我领了不少学生加入教会。那时候认识我的人除了有部分嫉妒我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尊敬我，信任我。我母校的校长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称我为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我执教的学校校长，当我教书满了1年以后对我说，若不是你入学读书，千万不要应别处的邀请，一定要回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十分的需要你。这一切的事都使我自豪自庆，使我志得意满，使我自视为天之骄子，人中俊杰。我以自己与教会中的信徒、领袖、长老、 牧师相比，觉得我比他们强得很多，因为我清楚知道有许多信徒和教会的领袖品格卑鄙得很。从外面的一切来说，不但在信徒中少有像我这样好的人，就连教会的领袖中间像我这样清高的人也实在不可多得。我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得无比，但那天晚间情形即完全改变了。那时候一切的人都在我眼前消失了，只有我自己赤裸裸地站在神的面前。神的荣光照亮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我里面所有的一切污秽邪恶。我开始承认别人所犯的种种罪恶，在我心中一样都不缺少，只是别人的罪恶显露在外面，我的罪恶隐藏在心里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在神面前惭愧的无地自容，我在神面前战惊恐惧，我越祷告越觉得自己卑微、污秽、邪恶、可憎。我那天跪在床前祷告，并没有出声音，也没有流眼泪，但我在神面前自卑直到尘埃。从那天的经验里，我明白了，无论多么好的人，一被神的灵光所照，立时会觉得自己污秽邪恶到极点。我那时觉得，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那一切的罪，我便丝毫没有希望能进到神的面前。那天我在神面前重新奉献，愿意以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一生忠诚侍奉神。我祷告以后又写完了那篇祷告文，将近夜间一点钟我才上床就寝。从那天以后，我的人生逐渐发现奇异的改变，我开始觉悟，以前认为好的事在神面前竟有许多是可憎的，是错误的。有一篇日记可以做一个例子，救人之功原不必假注于物质，更何由于金钱呢？即使有需金钱之处，所做之功只需合乎父旨，父必预备一切。于今远赴而行己道，为名而创办青年会，实非必要之事，亦未取决于父旨。今乃又以无意之铺张，至耗巨款，既负债矣，自不能不图偿还，故今乃大行募捐。此时觉身受圣灵之责，心甚后悔，然错已铸成，欲予以莫大之教训，前路若何，于求父事而已。1920年12月9日日记。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参加学校青年会的工作，好几次为会务向人募捐，因为常听见看见募捐的事，竟以为是很合理的。到了1920年11月20日开烈士田学校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校方借款，购买了一大批食品，招待赴会的来宾与校中的教员和学生。成立会开完以后，便同着几位学校青年会的职员到教会中一些人家去募捐，用以偿还那天所借的款项。那时虽然蒙圣灵的教导，发现这样募捐是不合理的事，并且发现创立学校青年会虽然也有为帮助学生的意思，但为求自己的名誉荣耀，也实在是我心中一个重要的动机。这时深深为这件事自责， 但又不能将青年会解散，一致弄得骑虎难下，因此才写了这一段日记。那年十二月初，在保定有一个谣传，说驻保的一部分军队将要哗变抢劫，又传说那些军人抢劫的主要对象中，有一个就是西关的福音员。备注：福音员是保定长老会的大院子，里面有大礼拜堂、男女学校、男女医院和几座西人居住的楼房。这个消息一传开，全教会都大起恐慌。西国人找出几支大枪来，又从男医院中选出几位护士和护生，从男学校里选出几个年长的学生，教导他们练习打枪，准备在福音园遭受攻击的时候抗拒那些便兵。我那时候蒙圣灵的感动，想起圣经中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教训，深觉得基督徒绝不可用刀枪杀人，又想起主耶稣的教训说，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便起来反对这练习打枪的事。我主张传道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预备这种杀人的器械。在全教会那主张练枪自卫的时候，我一发表这种主张，立时便惹起多人的反对。那些提议练枪自卫的西国人忧气不服，我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有非常大的能力，他们竟不能驳倒我。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圣诞节前许多日子，教会筹备开庆祝会，我参加唱诗班，班中共八个人，四音合唱，每一音有两个人，唱正品副品的是女校的教员和女医院的护士，唱上品下品的是男校的教员和男医院的护士。我唱的是上品，经过了多日的练习以后，我们预备25日上午在礼拜堂的聚会中唱过以后，下午在城内淮军公所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我从前参加唱诗班，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肯出席，但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知道唱赞美诗是为歌颂神，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聚会的场所，为与世人的耳朵而演唱呢？那与做幽灵唱戏有什么分别？我有了这种觉悟以后，便决意退出唱诗班，不参加淮军公所的集会。可是八个人中忽然减去一个人，势必是那次的演唱受到影响。这件事使全班的人都不快活，尤其是西国琴师更大不高兴。那时心中起了一场剧烈的交战。感谢神，他率领我得了胜。那一日的下午，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竟没有参加那次集会。